包公审问叶谦儿，叶谦儿跟包公说：“说大人，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的这话，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。”包公说：“你听到什么了？”大人，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，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。这白安是他的管家，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，也就是小老婆。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？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的，因为那天白安就说：“说你叫玉蕊，我叫蜜蜂，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？”那个白玉蕊就说了：“说为什么叫蜜蜂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玉蕊，蕊就是花心啊，你这个蕊是花心，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。那么我呢，就是蜜蜂，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。”当时啊，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，掐了他一把。嘿，那白安真他妈的贱！这白安就说：“嘿，你掐一把不疼，你再掐掐这面。”后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。接着那白安还说：“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。”白玉蕊说：“要都掐一遍的话，那就得上床上掐去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咱俩上床掐。”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。我可在那床底下呢，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，那个声音我也知道。包公说：“这个地方不用说了，你接着往下说，最后怎么着了？”最后啊，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。他睡着了之后，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我把这个小霞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，跑回我自个儿家。我心里高兴，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，我把这小箱打开我就发大财了。那个锁子会真难弄，到我家里边，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，我就把那锁子给他撬开了。打开之后一开这匣，大人，把我吓死了，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，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，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。我说他们那么重呢，水银那么能不重吗？包公一听，哦，那里边是一个人头，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？这人头啊，这人头是男的。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，你怎么办了？我怎么办？我能留个人头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，我得把他扔了啊。把人头扔在哪里？人头扔在哪里？我就想了，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，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。老秋头是谁？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，他叫秋凤。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。他呀，他得罪过我。他怎么得罪你了？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，我上他那瓜地里边抓去。哦，你又偷瓜去了啊？对啊，我去。你不说今天是头一，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，这抓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？这个也算啊，这个也算的话呢，偷瓜这个是头一次。包公说：“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？我头一次我当然我偷瓜，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。他把我逮住之后，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，吃不过他，我没跑了，他把我绑上了。绑之后我就挨过他，我说：‘邱大爷、邱爷，您把我放了吧，您要把我放了之后，我以后再不往您偷西瓜来了，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。’那老说：‘你少跟我来这个，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怎么处置你。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，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。’我一想啊，我任凭他发落吧。我说：‘好，我就任凭你发落。’可这个老球头，我一说任凭他发落，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，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。我以为这就把我放了吧，罚了不打，打了不罚呀。这可真不是东西，他家有一尿桶，他尿啊都到那里边， 得三四天攒一桶，他才他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使，还那尿汤攒了多半桶尿。哎，他把我收桶了，让我在那蹲了一宿，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，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？我心想，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。最后我放了他，把我放了之后，那天晚上我那脑袋就想，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，我让他贪人命案，有人发现了他抓起来，就算给我报个仇。就这么着，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去了。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，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，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。包公说再后来那就是今天了。今天这不是我先上你家里边偷点东西，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？让自己逮住，这你看看，还有句女尸，女尸我可真不知道，一点我都不知道。这是我刚才说的，把我前面的事都给您叨咕出来了。听完了叶谦一番话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。衙役们到那一看，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呀、啊，到了一查，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。包公把这正途抓来，同时把那白英，把他那个管家白安，小老婆白蕊一并抓到宫，分屋看管，逐个审问。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，抓来之后，宫先问这正途，问正途，正途，据你自己所说，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，你说跟你无关，你说瑞龙得去买猪头，没有这个事，那么你后女尸是怎么回事？一问这句话，这正途当时那模样就变了。笨笨磕磕支支吾吾说，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。包公说，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说过吧，啊，给我打。说了一声打，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，把这正途按头啪嚓就打了40板子。打完了之后，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，小子，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，你再要说不知道，我们就接着还打。这回我掌刑，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，你琢磨着办。正途最后抵赖不过，只好说，大人，我说，包公说，讲，怎么回事？大人的，他是啊，那天晚上，我那屋里边喝酒呢，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。他说，您快救命快救命，开门开门。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，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，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，长得也好。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，我问她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这女子就跟我说了，她说呀，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，她名叫锦娘。这个锦娘呢，被一个骗子把他拐骗出来了，卖进昌门，要让他做妓女。可这个姑娘呢，她很烈性，她不同意，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，也不知怎么着，让陈州的地方守备，那位蒋守备叫蒋曼发现这姑娘挺漂亮，这蒋给他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。把她买出来之后啊，蒋曼有个儿子没娶媳妇，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。姑娘一看蒋曼那儿子，哎呦，他这儿子可太差劲了，一脑袋秃疮，还是一个眼穿鞋。这姑娘心想，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？这姑娘就不同意。这蒋曼呢就跟他说，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，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。这姑娘一硬不同意不行啊，最后假装同意，不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， 入洞房那天呢，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。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走出来了，他这一跑出来呀，被蒋人发现了。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，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。他当间啊有几个反复，要不然的话他绝对不会。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他，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，进来我让他一进来把门关上，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，有人跑着砸门。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，我说您是哪儿？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，我们找人呢，找天才找着他，今天发现他了，他又跑了，可能是奔这儿来了。您看见没有，有一个女的。他们说了，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，您快点往那边直接，不知跑谁家去了。这会人家就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我把门一关上回来，这姑娘呢对我很感谢。这姑娘就跟我说，说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。他一说救了我一命，我借着灯光我一看，长得那么漂亮，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穿首饰，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，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。我就跟这姑娘说，我说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？这姑娘说，我怎么报答您都行，我一定要报答您，您说怎么报答。我说没别的，你要想报答我，那今天在这儿住一宿。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，她这不，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？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。可这姑娘急了，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，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。这一砍我这胳膊口子，我当时喝了点酒，我这么一生气，我抡就给她一刀，把她就给剁死了，脑袋来了。这姑娘一死在这儿，当时我就傻了，我就怕她的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，我那后仓库，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，我把她就藏到那柴火，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她转移出去。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，我翻回头再拿回去，哎，外边有人敲门，天忙亮了，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。当时我也是喝多了，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，我也是糊涂了。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，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，你自个儿处理，给我扔哪儿都行。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，人头给了他了，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，这个事儿就犯了。他回头再问我，我就咬紧了牙根，我没卖过这个人头，我只卖猪头。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。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他娘的，这蒋万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，我还没等住跑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包公一听明白了，这女的有头无脸，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。包公说暂且把他压下，把这个正途压下了，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。包公问这白安说，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。白安说对，小白英府里的管家。包公说最近你办事情？小人没办什么事情，只是给主人效力，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。包公说我在，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，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白安说我们是主仆的关系呀。包公说白安，今天几人把你们找来，有据可证，跟我实话实说，没皮肉之苦。白安说大人，真的天下有地，当中间有良心，我跟我的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，我们那个二夫人是不错，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。包公说来呀、啊、把叶谦找来。叶谦，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。这叶谦这白安，哎，我说白管家、啊、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，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知道什么？跟您说， 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，您知道吗？丢东西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那天生日过完了，你没给我钱，我告诉我就写一下，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，小箱子，我刚想往外走，你们俩就进来了。你们俩一进来，我就藏到床底下了。我藏到床底下，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，我可就都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是蜜蜂，它是玉蕊，玉蕊是花心，蜜蜂专门采花的。完了，他掐了你一把，他接着掐，把浑身上下都掐遍，然后你们俩怎么掐去了？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？我可都记着。要不然，别说了。这白安一听啊，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，是这个小子。现在白安气的就没有什么说的了。大人，我说我什么都说。包公说，我问你，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？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？大人，那么说吧，这是该着啊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我自作孽不可活，老天爷惩罚我，我领了。大人是这么回事，我给老白当仆人，老白家的事儿呢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白英啊，现在是财主，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。他是怎么发起来的呢？他靠他一个表兄，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。最早的时候，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，这个李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，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。这李克明呢？有个媳妇儿，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，她这个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。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，她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，看见李克明家里边就过得很富，家里有的是钱，她很羡慕。她为了想自己也转运，也想要闯荡，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。他要做大买卖，这李克明还真不错，就借给他500两银子。这个白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，他就开了个绸缎庄，开了个绸缎庄呢，他这边就经营着，他有绸缎就经营着了，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，老上李克明家去，跟他嫂呢两个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，拉近乎之后。跟他的表嫂就成了狗气，两个人这一通奸，纸里包不住火。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，李知道之后，就对他这个表弟严训。最后呢，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，而李克明呢，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，不要他了。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？大人。有人接，这白英接着，白英把他就娶回来了，是他自己的正房夫人。他把他这一娶，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，心想：明着面儿，你表嫂休了，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，这不活耻吗？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，偏偏的天降灾难，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，这把火烧的。把李家产全都烧绝了，什么东西的，什么地契呀、啊、房契呀、啊、什么票啊，全没有一句了。李克明一夜地贫如洗，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，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。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，跟白英，我现在一贫如洗了，看都被火烧光了，我今天到你这儿来别的，我想找你要账，你借我500两银子，现在连利息算上一起了，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，你这个力量也丰厚了，你应该还账了。这一听他这一番话，满脸堆笑，就跟他说了，说呀，什么事都好说，您到我家来呢，我先请您喝酒， 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。摆上酒席，在酒席宴上，他跟他推杯换盏。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，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！李克明，你跟我说明白，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？这白英当时就讲了，他说：“表兄啊，跟您讲，我现在这个钱啊，周转不开，我没有1000两银子。如怎么样？”李克明说：“你这叫托辞。据我所知，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个了，你家里边有的是钱，你那么多钱，我的账啊。”白英当时就说了：“我有点钱是有点钱，都在外边站着呢，您容我个空。”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把，我告诉你，白英，你把妻子，你占有的我的钱财。